20年、21年前的今天呢，在美国的本土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些19名的 Al-Qaeda 的这个恐怖分子啊。他们劫持了这个在美国境内的四架这个民航机所带来这个破坏，包括这个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这个南北双塔，还有这个五角大厦，这是在华盛顿 DC 的这个 Arlington 的地方的五角大厦，这是国防部的大厦。我们看见，甚至于呢，也威胁到华盛顿社区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一次的死亡人数呢，将近有2990多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对整个世界、整个美国境内的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日子呢，在21年以后呢，我们把它呢设定成为一个爱国的日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所带来的这个伤害呢，其实对到现在还受到影响的哈。那我们呢，特别是看见这个所谓的机场的这个过境的安全呢，各方面在这个整个每一次呢，我每一次的到机场呢，都是非常的麻烦呢。这个我是还好，不用脱鞋啊，还有很多人要脱鞋的把电脑都全部拿出来，各方面的东西都要仔细的去检查。上个礼拜的主日啊。我从这个 Oklahoma 回来的时候呢，在机场啊，就那个行李就被拦下来了。为什么呢？它里面呢，我的里头有一罐那个小小的苹果醋啊，也被拿出来检查，就说这是什么啊？我说是苹果醋啊，不相信你闻闻看啊。哎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对整个美国的这个生活呢，都是一个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是是为了国家的缘故，为了整个世界整个国家的安全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牺牲一些自由。我们看见这些恐怖分子的暴徒们他们呢就是以自由为名来做这个破坏自由的事情，所以呢就让我想到这个，在有一个所谓相当有这个影响力的，当时呢，他是这个在英国的首相，叫做柴契尔夫人的。他曾经在1978年的一个演说里面，他就这么讲。他说，如果不把自由局限在某一个道德的框架当中呢，那这个好比呢，在这个所谓的，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这里头呢，他讲到说，如果这个所谓的共同的信仰的体制的框架，或者是道德，在教会的当中，在家庭里头，或者是在学校，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这个传承之下来使用自由的话呢，自由呢很容易就受到破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自由是非常的可贵的是很多人用自己的生命所换的代价。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有一些人滥用自由，而不把自由在一个放在一个局限在一个道德的框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破坏到别人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从神的话语要来学习思考的就是。我们已经讲到第三讲了。我们呢，上次讲到这个自由对人的这个意义。我们看见呢，有一些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在罪里被罪所捆绑，所以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他们是不自由的，是受到情欲、肉体、物质等等的辖制，是被捆绑的，是受到辖制的。而且呢，他们不自觉，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很好，他们呢，其实就像犹太人所讲的，在第33节，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 所以呢，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第三个特质呢，是他们不需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最后我们看见这些罪的奴隶共同的特征呢，他们需要有人来救赎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第二讲里头，我们看见唯有耶稣基督才是能够帮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在36节里面提到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得以自由。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使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那我们这些得着自由的基督徒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活出这个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滥用自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真理的明白，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着这个自由了，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但是这样的一个自由是必须要在一个范围里头，就像刚才柴契尔夫人所讲的，那个范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个道德的框架，或者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传承的框架，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把它重新排列了以后，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重新排列的方式，让我们找出来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可以使人得到自由，这是在第32节、第36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着自由，不是借着其他的人，是唯有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自由。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在这样一个结构底下呢，有一个主要的句子，那是在第31节的地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第31节，我再读一次给弟兄姊妹听。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第31节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告诉这一些信他的人这一些人是谁呢？这些信他的人就是那些当时在场的犹太人。那我们在这地方看见，耶稣基督告诉他的这一些人在场的人说，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的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自由，而且呢，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在这地方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什么样的身份呢？门徒的身份。今天我们要成为门徒，那门徒在生活的当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有什么样的特质使我们能够成为门徒？得着这个门徒的身份，当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头，应该如何的来生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这一些人是当时他们听见了耶稣基督在前面所讲的这些话语里头，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了解他们信了什么，信了耶稣所讲的哪一些话。我们来看第28节到第29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往前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如果看第28节、29节，我们呢看见耶稣基督对这些犹太人这么说，所以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第30节，约翰记载得非常清楚。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信他。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一群犹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是不是真心的来相信耶稣呢？那我们如果仔细的看这段经文啊，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一些所谓的信他的基督，这些门徒啊， 扩浪扩了。其实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门徒，这一些犹太人并不是真心的信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耶稣基督只是教训他们说要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他们就被耶稣基督的教导激怒了。所以呢，他们立刻以什么的理由呢？立刻以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内容，我们来看呢，可见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并不是真心的相信耶稣。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相信耶稣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实在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犹太人，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这是当时的这一段话里头啊，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拒绝耶稣基督的教导。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情呢。其实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除了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被拒绝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在当时，在耶稣基督之前，施洗约翰也曾经这样子的清楚的告诉那一些想要来接受他洗礼的这些犹太人，他警告他们这些话。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看见这么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受洗，就对他们说了这样子的话，说了什么样的话？对他们说：“你们这一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继续的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同志们们，你们看见了吗？这是连施洗约翰也看出来，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犹太人的问题，跟刚才他们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对话是一致的。你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施洗约翰继续这么讲，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警告这一些犹太人呢。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他继续讲，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讲到不结好果子的树，包括两种树，第一个是不结果子的树，第二个是不结好果子的树，他们的结局都怎么样？要被丢在火中。啊，这里施洗约翰所隐含的意义，不只是在当时要受到审判，而且是受到将来更大的审判。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如果从信心的角度跟行为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那个悔改跟结好果子的行动呢，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跟遵行主道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我们需要了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不只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里面要相信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还要具体的在生活里面能够表达出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这些信他的人要遵守他的道，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从信心的角度，就好像马丁路德。这一位在1517年施行提倡宗教改革的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就对信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很仔细的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啊，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他说，信心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一种活生生的勇敢的信任，因为。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说是对上帝的信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我们确信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冒着1000次的危险， 来怎么样？来信靠他，这是一种对上帝的恩典的信心，还有呢一种知识，能够使我们呢、与神呢能够有很好的互动，能够与人也有很好的互动，而且在这个互动的当中，我们能够感到什么？感到喜乐啊，这是非常重要，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感到。这个地方有两个重复的字啊，一个叫 happy，一个叫 joyful，都是非常的喜乐。不但喜乐，而且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勇敢的在生活的当中啊，能够为主活着，依靠他活着。而且呢，这里提到圣灵的角色，他说圣灵借着信心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基督徒啊，可以因着信心，可以无拘无束，而且要怎么样？甘心乐意的能够怎么样，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来行善，能够来服侍别人，能够忍受各种的苦难，能够把爱戴这个所谓的一种敬拜、尊崇的心、赞美的心献给这位恩典的上帝。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在生活里头具体的表现出来的，因为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甘心乐意、无拘无束的去服侍别人、去帮助别人，而且呢，能够经过各样的苦难，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这位上帝。啊，在前几天呢，我们看见在英国的。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国的这个大不列颠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我们看见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去世了。他治理英国呢，总共有70年的时间啊，他是非常的高寿的，96岁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见在这70年的当中，他治理这个国家，带领这个国家，弟兄姊妹们，在他一开始。要准备这个接受这个所谓的这个高丽成为英国的君王之前呢、他在一个圣诞节的演说的这个之前，他就在这个所谓的受加冕的这个典礼之前呢、他在一个圣诞节的第一个演说里头，他这样子的对他的英国的国民谦卑的来寻求他们的代祷。他这么讲，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无论你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想请你们所有的人在那一天，就是他受加冕的日子里头，为我祷告。”他说：“祷告上帝赐给我智慧和力量，让我在未来人生的每一天都能够履行出。”我给每一个人的承诺，并且是信实的侍奉上帝跟你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贵为一国之君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她在这个受加冕之前，对她自己的国民谦卑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寻求的帮助，请求她的国民为她祷告。使他能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力量，使他每一天都能够来服侍这一些英国全国的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信心，跟马丁路德所讲的信心是非常的吻合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运作，在神的恩典。在圣灵的带领，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能够遵循着他的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接下来我们看从认知的角度，那这是比较稍微有点哲学的味道，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到底对真理的认知是有多少，是不是真的认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的到第32节的地方，耶稣对这一些犹太人说：“如果你们想要真正成为我的门徒，你们就要常常的来遵守我的道。而且，当你们成为我的门徒的时候，主耶稣对这一些犹太人这么讲， 你们就能够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权。什么样的特权呢？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这个是主的门徒生命的应该有的标志。但是到底什么是遵守主的道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遵守主的道是跟认识真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先来看认识这个字，因为我们从认知的角度要来看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的道。所以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认知，这个晓得认识这个字，如果是在新汉语本呢，它不是用晓得，它是用认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认识到底什么是认识，我们回到这个当时的原来的意思里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帮助我们了解，是借着经历使我们的，借着一些经验使我们得着这个认识的这样一个宝贵的经验，让我们呢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达到能够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有很仔细非常细致的认识，很对他非常的熟悉，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到底对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是不是有全盘的真实的细致的了解呢？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仔细的看约翰福音里头啊，认识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既出现的非常的多次。上次我们讲到耶稣自己这么宣告，耶稣基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接着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认识我，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认识在第七节的当中啊，出现了三次这么多啊，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帮助我们能够跟上帝有很紧密的连结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需要的。同时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在主耶稣的祷告文，在他自己跟主的祷告，跟我们的天父上帝的祷告的时候，这个动词认识又再次的出现了。他说，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在原文里头只有一次的出现，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在这地方我们翻译的人呢，又把它加入这个再一次的来加入这个认识，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看见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呢不但要在理性上能够有所的认知，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那个理性是一种在知识上的层面，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做出一个认识的动作。什么样的动作呢？就是凭着信心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所以认识耶稣基督，他不但只是在知识上的认识，而且是在行动上的认识，让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回应。什么回应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回应。这是在一本神学词典里面对认知、对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不但是在知识上，而且还在行动上要来认识。那个行动就是凭着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而且呢，当我们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以后呢，我们还要跟他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弟兄姊妹们，这是更提升的一个层次，而且呢，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跟这一位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他不只是停留在认知的程度，而是在生活的里头就跟这一位耶稣基督怎么样建立那个人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你说你认识耶稣吗？只是在头脑知识上吗？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每一天都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你在生活的当中，你是不是真切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对主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每一天都做这样一个爱的表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认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它不只是一个个人在知识上，在认知的那个层面，只是在理，还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层面，而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以外，而且在情性上，在情感上，我们每一天跟他建立那个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认知啊，那个认识，它不只是认知，它也是在情感上跟他建立那个爱的关系，在生活里头有具体的行动表现，那个才是真正的认识。第三个呢，我们要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主的道？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句话，遵守主的道。那遵守主的道到底清楚、简单、明白的意义是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圣经的，好比说呢，这个新汉语圣经里头有一些注释啊，它就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底什么是遵守主的道。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翻译跟和合本的翻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先读一下新汉语译本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版本的翻译，它怎么翻译？他耶稣对相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们继续留在我的道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也必使你们自由。”所以这个跟遵守主的道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翻译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底什么是遵守主的道。所谓的遵守主的道，就是停留、继续住在耶稣的教导当中，而且继续不断地沉浸、明白、谨守主的话，让主的道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停留、继续住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头，是不是每一天都要让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引导我们的生命？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动词叫“住在”的啊，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上次提到的，在第35节的地方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奴仆对儿子的对比，这是身份上的。但是呢，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重复的名词叫做“家里”的，住在家里。这个住在家里呢，就让我想到，好像耶稣也是用一种家庭的理念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啊。我们看见，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家庭，但是这里指的是谁的家呢？这里指的，我相信就是我们天父上帝的家啊。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在上帝的家里头。所以呢，家有家法，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不知道这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如果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是家规也好，是国法也好，都是我们要去遵守的。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啊，因为我住在 Plano 啊，所以我非常的注意这个新闻啊。他这里的这个新闻就讲到住在 Plano 有一个男士这个新闻里头也把他的名字给披露出来了哈。他漏报了这个所得税，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漏报了多少钱吗？他漏报了100万美金这么多啊！你知道结果被法院判刑多久的时间呢？他要坐牢3年的时间。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当人逾越了规矩，不遵守法则的时候， 就会受到一些刑罚。OK，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不是有一些规矩也是要大家去遵守的呢？啊，接下来呢，在约翰福音，在往后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地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家也有他的规矩的，也要我们去遵守的。好比说，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地方，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洗完脚以后，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这些话，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啦，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呢，下一次大家主日聚会的时候，就彼此要洗脚了哈。啊，所以呢，张传道是我们当中的传道人，所以呢，他要首先来洗我们的脚，是这样子的吗？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彼此洗脚有它的重大的意义。这里彼此洗脚是耶稣基督，就像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把他洗脚的心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约翰这么记载，在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13章，他这么讲：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注意听接下来这句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彼此洗脚，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借着洗脚的这个动作，把爱他门徒的心怎么样，具体的、真切的，用实际的行动表达出来。所以他要为他的门徒洗脚。他也交代他的门徒要彼此洗脚，但是这个彼此洗脚不是这个外在的洗脚的这个动作而已，而是真正要发自内心的要彼此相爱。所以在往后的经文里头，好比说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地方，耶稣基督就很清楚的在第23节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爱跟遵守主道是什么相关联的。他也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当我们要彼此洗脚去彼此相爱之前，要先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二点，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跟他建立那个更深的爱的关系？但是，当我们有了爱他的关系以后，我们才能够遵守他的道，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那个爱跟遵守主道是怎么样一体两面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继续来到第15章的地方，在第10节啊，这是一个葡萄树的比喻。这下次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会有机会会继续来看。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用一种非常正面的。一个类比的方式，借着"正如"这个字啊，在这个当中做好像枢纽一样的，把这两节连接在一起。他这么讲，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就好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也常在他的爱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遵守主的命令跟爱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个命令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彼此洗脚是外在的行动，但是真正里面的内涵是在第15章第2节这么样的告诉我们，他主耶稣清楚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主的命令，就是主的道的一个核心。叫我们要爱神爱人，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主的道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奔走的信心的道路。耶稣基督在第14章回到刚才的地方，耶稣说："我是道路。"如果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就能够到父那里去。如果没有走在这个道路上，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的当中，要好好的要来思考，到底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还有跟人的爱的关系，是不是那么真切呢？是不是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 让我们能够为将来在天家里头有这样子的操练。我们现在是在奔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叫在这个道路的当中，我们要学习遵守主的道，要彼此相爱。将来我们在天家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不会觉得很尴尬，因为呢，在地上操练爱不够，所以呢，到天家呢会觉得很尴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如何来操练主的爱的命令。但是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可以作为爱的操练呢？我想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操练，叫我们实际上能够做出来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的地方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啊，使徒保罗清楚地教导教会，在自由的操练上如何以爱为什么？还记得吗？成为我们的规范。那个道德的规范就是爱。哥林多前书第8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9节到第13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教导教会要知道如何的，还记得吗？不要滥用自由，要在爱的道德框架之下来操练自由。第9节开始，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吃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其实这个保罗很清楚的教导了。但是我们要为了爱的缘故，要体谅那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不要让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的自由，因着我们的知识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就说：“我宁可不吃肉，都不要叫我的弟兄跌倒。”来到第10节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保罗教导、告诉教会说，我们如何的用爱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框架来寻求一个真正的自由的运作在生活的当中。所以他这么讲，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真正爱的操练，也说今天我们在生活的里头，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要让那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的知识，因着我们的自由受到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自由，这是我们的特权，但是也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必须要把我们的自由借着遵行主的道、主的教训，就是那个爱的命令，让我们呢能够去体谅别人，叫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自由设定在这个爱的道德框架之下，使我们看见凡事要行之前，要来以造就人为依归，要使别人得着益处为目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操练，让我们啊以爱为出发点来运用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如何能够得着这个真正的自由，明白认识真理，在神的家中能够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真正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永远生命的关系。我希望你真的能够迫切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人的生命就像烟雾一样的，少了时候就会是消失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及时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使我们有得着这样一个特别的权利，住在神的家中，借着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能够到父的家中去。第二个，我们住在这些父家中的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在神的家中要遵守家规，就是主的命令，就是神的道，要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的，要我们知道如何的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这个真理，遵守真理是能够平衡的，把神的恩典跟真理能够融洽的在生活的里头运用出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爱来运用我们所了解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头能够使别人得到上帝所要赏赐给他们的恩典的这个益处，也能够使上帝的名得到当得荣耀。这一切都必须要以爱来作为依归，以真理来作为引导。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爱神爱人，能够达到容神益人的地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